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2章，从这章开始呢，南北国就分裂了。这章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从1节到第24节，第二个部分是25节到最后。那1节到24节呢是在讲因着一件事情啊，然后北国的以色列国和南国的犹大国呢就分裂了。25节到最后呢是讲北国在王耶罗波安的带领下呢开始拜假神。这个是所罗门去世之后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昨天的最后一章呢就讲到了所罗门的去世。在他死后呢，他的儿子罗伯安呢就开始来做以色列的王，当时还是全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经12章讲到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就是关于这罗伯安王的骄傲。就这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过来问他可不可以使他们轻松一些他说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12章的4节，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我们先停在这，我们看见呢，这里反映出来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所罗门在这件事情上呢做的是极其糟糕，被逆神的。因为所罗门作为一个王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做王的一个身份。基督这个王从来没有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恰恰相反，耶稣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所以神耶稣自己做王呢，他恰恰不是给他所管理的民去加重担的，他是给他们卸掉担子的。所以在这里刚好是负的重轭轻松些刚好用的也是个比喻叫轭耶稣也用的比喻是轭，他说你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就是神他让我们跟着他，他是那前面担重担的那一个，我们是藏在他里面跟着他后面的。而这里呢恰恰相反，罗伯安也好以及他的父亲所罗门也好，他们是使众民来服侍他们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呢，神作为王不是我们人作为王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人败坏的想法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赞美他，就是因为他是王我害怕他他会让我做更多的担子所以我就是那平民，我要去拜他。不是的，我们是因为这个王他真的配得称赞，配得荣耀尊贵颂赞，因为他是卸我们担子的，他不是来给我们加担子的。而这里呢，因为所罗门他没有按照神的道去管理众民，所以呢众民在换了一个王儿子上来的时候呢，就先来问说我们太苦了。我们知道所罗门一共就当了40年王，上一章的11章的42节，他建殿加他的王宫就建了20年，当中殿只造了7年，耶和华的殿，而他的王宫造了13年。不但如此，他还造了其他的，因为他妃嫔就那么多。所以几乎他的40年里面呢，虽然他没有在与四围征战，但他却不停的在兴各种各样的建筑工使得全民非常的辛苦，这还不如前些年征战时期的打仗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众民就来说太苦了那如果我们是罗伯安王，我们当听见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去回去查考圣经，看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形象是什么所以如果他查考，他去看摩西五经，他就会知道神对王的要求是什么，他就知道他父亲没有做到。那父亲没有做到，我应该怎么办？我按照神的道去做。所以呢，罗伯安对他们说你暂且去呢，这个是对的。但问题呢，罗伯安问了两群人第一呢，就是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 啊，这些人呢是知道神的道的。那他们也许劝过所罗门，但所罗门没有听。但同时呢，他又问了一群少年人。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不确定的事啊，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决定面前，我们最合神心意的做法呢，我总是先去查考圣经，祷告求圣灵带着我明白圣经，这是最合神心意的。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若回去查考圣经，当时摩西留下的那些话，那他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做，他就不需要去求问什么人。当我们这点做不到的时候呢，神会借着人来劝我们，比方说教会的权柄，比方说属灵生命更好的弟兄啊，那他们跟我说啊，这事应该怎么办？这就是老年人的意见，属神人的意见，我也还有机会听。那这些人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节啊，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奴仆仆人。这些老年人真的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原则，就是凡自动降卑的就被动被升高，自动升高的就被动被降卑。耶稣也讲过，一群人坐席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坐在首席呢，如果有比他位置更高，他就羞羞惨惨的走到末位去了。如果他上来就站在末位呢，最后呢，人把他请在首位去坐。神都是在讲这么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就是如果我认为我配得呢，其实我就不配得了。如果我认为我真的不配得，从心底里知道我是个罪人呢，真的向神谦卑呢，神就赐给我们永生，并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在这里也是一样啊，耶稣做王，耶稣做主人，他是给门徒洗脚的。他做王是生在马槽里，死在石架上的王。如果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肯降卑自己啊，他肯用安慰的话从心底里体谅这些众民在他父亲那几十年里的辛苦，众民就一定会愿意跟随他。而那要做王的耶罗伯安也不可能有机会。所以在这里呢，神就让我们看见一个过程啊，就是谁最终导致这个结果呢？是罗伯安的选择最后导致这个结果。这是我们今天接着这个点啊，我们最后要讲的一个小点。所以罗伯安呢，他首先可以悔改。如果他不悔改，他可以去听从老年人的话，再想一想，还有机会悔改啊。如果他读圣经，他就可以悔改；听老年人的话，他还可以悔改。那如果最终他这两个都不要，那他非要去听那肉体中的声音，就是那些少年人给他的意见，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众人都散了。16节以后，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什么关涉。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所以这是一个选择带来的结果啊，让我们看见主总是把话跟我们讲完讲透，谁最后做选择？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关于罗伯安的这个选择的问题啊。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看神在这里讲，他说这事是出于他啊，就是呢15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啊。到23节呢，你去告诉这些人啊，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啊征战，因为这事出于我啊。神在这里讲出于他。难道是他一定要以色列人做苦工，以色列人彼此弟兄相争吗？肯定不是。所以我们刚才看见了，是罗伯安的选择走到了这个结果。神没有拿走罗伯安的自由意志，是罗伯安的自由意志选择到这个结果。但是罗伯安的自由意志这个结果依然在神大的旨意里这就叫做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意思。 我们一定不能把自己的选择选错了，责任怪在神身上。我们也一定不能因为自己选对了而有任何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神会在环境里把一切的话语跟我们说尽，也会安排一切的环境让我们有机会听见他的话，但最后呢，依然是我选择，我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我要为这个决定负责。今天的福音也是一样的，耶稣会把福音做成，神会安排一切的环境，圣灵会在我的心里，在我身边的人的心里做工，最终呢，让我最有可能听见福音，也最有可能接受福音。但最终我拒绝是我自己失丧的，但同时呢，神不会因为我拒绝他福音大的工作而有拦阻，他救人大的工作而有障碍，不会的。在这里也是一样，神为什么说这是他的旨意呢？就是因为神大的旨意就是，因为大卫家，大卫是一个属灵的顶峰，往后是一代不如一代，虽然间歇的会有属灵的复兴，但是呢，每一次都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直到最后被掳。在这样的情形下，神呢就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因为我们属灵生命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影响的人多，我们属灵生命差的时候，影响的人就少。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他要把十个支派分出去，这就叫做出于他的旨意。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点，耶罗伯安离弃神。所以耶罗伯安离弃神呢，既是他的选择，最终呢也是神的预知，也是神大旨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第一个王，所以我们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啊，耶罗伯安既然他会背逆神，神为什么选他呢？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北国根本选不出人了。就是当一个王开始堕落的时候，当所罗门开始堕落，他娶了700个妻300个妾的时候，他的银子堕入石头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全民属灵情况会到什么程度，很快就糟糕了。就像我们今天去看西方的这个属灵的景况，坏下来也就是几十年的情形，也是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程度。为什么呢？就是神把人肉体想要的赐给人之后，人就极其软弱了。所罗门就是个典型例子。所以呢，整个以色列民的属灵景况糟糕了以后，神要先做一个分别开来的工作。所以分别一直是神的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会保守一群他的孩子不受属灵很糟糕乃至现在最终的人去影响，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会使得他依然能够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留下来成为神的合用的器皿。所以这个呢在南国就显得非常突出了。我们知道呢虽然在后面呢讲到先知的时候呢南北国都有，但是最主要的大先知无论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都从南国出来的。虽然呢南北国呢都有王，但是呢在后面呢北国是一个好王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最著名的很糟糕的恶王亚哈，以及恶王后耶洗别，就是北国，就是以色列国的。南国呢间歇的还是能出好王，好王的比例还是不低的，虽然他们每一个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中比如说约西亚，比如说西西家呀，比如说约沙法，这都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有过非常非常好的属灵的复兴。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使我们看见神是有美意在里面的。若是不出于神呢，神可以拦阻这事，但神因着罗伯安的选择，也因着耶罗伯安的悖逆呢，他许可这事发生，最终呢会为了神的孩子们属灵的益处啊。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我们看耶罗伯安的离弃神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离弃神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28节，耶罗伯安筹划定妥啊， 26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非常可惜，耶罗波安是神借着先知亚西亚拣选的啊，我们知道在应该是在昨天11章提到啊，然后呢他却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他自己的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今天若把地上一切的东西，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我的钱财，乃至我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我要自己来看顾他的时候我极有可能陷到悖逆神的罪里去。所以耶罗波安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因为他想自己把这个王位兼顾了。我站在王位上，我是耶罗波安，我首先要想的是神使我坐在这，我总是要按照神的方式去做这个位置。如果我不按照神的方式做，我早晚也是坐不住的但是他想到的就是，如果我不做一个假神，所有的众民呢最终都会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慢慢的他们又被吸引到南国去了，那我这个王就没意义了。耶罗波安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背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若不愿意把自己心里最看重的东西摆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跟随神。耶罗波安若不把自己的王位摆在神的祭坛上，他没有办法真的按照神的道，按照神的命令律例去教导民。所以他的选择是，我一定要王位，所以呢我可以不听神的话。他没有明白是因为神的话他才有资格做王位，所以他只要不听神的话，这个王位早晚也坐不住。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孩子们，如果我不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如果我不去想我是被神造的，我在地上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看住我的钱财，去看住我的房子，去看住我的健康，我终有一天会走到耶罗波安的地步。我会怎么样呢？我会为了看住我心里特别想要的去撒谎，去犯罪，去拜假神。他拜到一个地步的确是令人伤心的。他不但立了一座不但造了两个金牛犊，28节他造了金牛犊，而且呢他放了两个呢，一个在安伯特利，一个在但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南面北面，他就是还想到了大家的交通问题还有呢在32节他还定了一个日子，8月15号为节期。33节说呢，这是他私自定的月日而且他还立了秋坛就立了坛。他所有都做了。他做金牛犊，他立秋坛，他定日子，他把金牛犊分在不同的地方。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彻彻底底的背逆神。我们今天要以这个为极大的警醒例子。若我心里被一样东西抓住了，他是被他的王位抓住，我可以被我的钱财，被我一切我所喜欢的东西抓住，我一旦被抓住，我很可能会走到我去拜金牛犊，我去立祭坛我去立日子我去建一个假神，把我救我的主踢到一边去求主使我们警醒常常抬头仰望他在这地上过真正圣洁的生活。哈利路亚。